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脸书的母公司 Meta 的首席执行官，当然也是创办人之一啊，这个马克扎克伯格呢，最近几个星期正在大幕的招聘人才啊，挖角，从这个 OpenAI， 从苹果啊，从谷歌啊，挖人工智能的超级人才啊。他挖的不是一般的人工智能的工程师，而是挖走的是叫做顶尖的研究人员啊。所以呢，他付出高薪啊，然后从其他的同行那儿呢试图挖人。OpenAI 的首席执行官 Sam Altman 呢，最近在接受一次播客采访的时候是说，这场疯狂的招募活动呢，向某些顶尖的人才居然提供$1亿的签约奖金啊。当然他可能要达到某一个程度啊，帮这个公司的人工智能的发展达到某一个阶梯，大概是阶梯式的，一步一步，
或者是多少年多少年之内
啊，对对对，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然后呢就变成了现在这个人工智能的顶尖人才啊，现在变成最抢手的资源了。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事情。
对，而且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叫做道德的问题，其实公司和公司之间挖角本身没什么太多的道德的问题，但是扎克伯格这个吃相有点难看所以最近呢遭到一些诟病。不过呢，从这么样的一个挖人法，用$1亿绑定的这个挖人法呢，你可以看到他对人才的重视。其实这就是一种绑定，$1亿，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啊。可是呢，
当然了，
可是你得想想，这个叫做签约的奖金，就是你还什么都没干呢，你只要跟我签，我不知道是多少，他那个三年、五年、七年多少年，你只要跟我签，你每年有多少多少薪水，对吧？外加$1亿，请注意，这$1亿不是你的薪水，你那薪水百万还是多少，该拿多少拿多少，他这个叫 signing bonus， 只要你跟我签了，这个是额外的$1亿。那你可以想象这个人的价值，他产生出来的至少是$10亿以上吧。他要没有这个他没有这个价值，我给你$1亿，你只产生出9000万来，那不可能的。就是说他们第一认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那第二呢，他告诉我们在当今的激烈的科技竞争的情况下，以及人类未来发展的过程当中，人工智能将会是多么的重要。所以人的因素永远不容忽视，尽管我们说的现在是人工智能是机器人，但是人才其实就是，我可以不夸张的说，一切公司的资本啊，任何的一家公司不管你是干什么的，它最终的它的核心的那个资本就是人才。那人才哪来的？基本上就是两个途径，对不对？一个是他一个从大学或者什么，一个在没有工作的情况下他找来的，再一个就是从另外的一个公司那儿挖来的。那么现在呢，扎克伯格的 Meta 他的公司他意识到这一点，他说如果从什么大学的什么哈佛啊什么这些名校斯坦福去招生，肯定可以招工，但是我更需要的是一来了以后他不是入门的那种工作，是马上就能给我在当今人类的科技顶端发挥效应的一些人。他这个左看一看右看一看，他就看到了苹果公司，看到了谷歌，看到了 OpenAI， 他去到那儿去挖去了。他这种挖呢，就是他聘请的公司嘛，这些猎头公司呢，他们知道在所有的高科技公司里，那些有名的和没名的，哪一些是顶尖的，他们就跟你联系了，你就收到他的电子邮件呐，收到他的什么了，这是第一啊。第二就是当 Meta 他提出来我签约的奖金是$1亿的时候，其实那些其他的公司的高精尖的人才，他也会自己找来啊，对不对？
对
对，
其实给那些公司也是一种压力，
巨大的压力啊，巨大压力。
对，你要保住，你要保住你的顶尖人才不被挖走，您是不是应该提升一下给人家的薪资啊，或者是这个报酬啊？
这个几乎是没有什么商量余地的了，就是否则就是
这个
我就走了，就这样
啊。对， 这个就是一整套的这个生态环境现在已经变成了极端的这个竞争力哈。据美联社报道是说，去年标普这个五百指数的首席执行官啊，就五百个大公司企业最大公司企业的首席执行官 CEO 的中位数的薪资呢是1710万。
哇，
也就是说一半的人超过这个，一半的人还不到这个哈，这个中位数。那么 Meta 最近招聘的人才当中包括一位曾经领导过苹果的人工智能模型团队的设计，这个模型团队的一个工程师，他当然是签了一个多年的合约哈，总价值呢是2亿美元。那么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他是在大型的科技公司高管当中是薪酬最高的，他去年的薪酬呢是在6300万。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出来，如果你要是一个顶尖的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个专家或者研究人员的话，你的薪水有可能超过 Tim Cook 啊？
对，肯定超过。大谷翔平是多少来着？当时签的是？
对对，他也超过10亿了。不过他那个是也是多年的合约嘛？
是都
是，
我记得很多很多年以前，湖人签那个 Shaq O'Neal 的时候，好像是第一次突破了一个什么1亿的天花板。
对对对。
当然就是几年的啊，就是这个当时给我印象很深。当时我们就哇，在美国一个运动员，能够有这么大的价值。还有就是 Howard Stern 被 Sirius 当时签去的时候，他从传统的广播平台到了有线广播的时候，好像也是给什么2亿啊，还是多少？就是说，就是回到刚才说的这个人才的问题。那说到人才呢，这有一个人必须得再提一次。为什么说再提一次？因为今日话题曾经做过一次专辑，这个人名字叫 Alexander Wang， 姓王的，实际上是姓汪啊，汪涛。他这个名字 Alexander 很有意思，他那个 DR 最后他少了个 E， 是华人的后代。为什么那一次我们今日话题会讲他呢？首先，他是当今世界上24岁最年轻的白手起家的10亿万富翁。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也是脸书的母公司 Meta 花了143亿美元买了他的公司叫 Scale AI。买了以后呢，是不是把这家公司都买了？143亿美元买了汪涛49%的股份呢，这才还是小股东。同时把汪涛这个人也买去了，干什么？就是你还留在这儿，但是呢，你加盟了我的 Meta 这家公司。所以刚才说这种挖角啊什么的，都是汪涛干的。汪涛他在冷落，他弄了，他挖了那多少11个人是吧？
对对对，因为他是 Meta 公司现在的叫做首席人工智能官，那也就是说，这个人工智能的超级团队是由他领导的了，
对对，
或者是由他组建的了，所以呢，就是这么情况。据现在报道呢，说 Meta 的这个招聘热潮呢，是在今年的6月份，开始的哈。6月份开始，那么在汪涛 Alexandra 王的领导之下呢，他招了11个人啊，11个人组成一个 Meta 是说叫做超级智能团队啊，这个11个人都是业内的赫赫有名的顶尖的，这个从技能来说，从经验来说，从受的教育的背景来说，都是顶尖的这个AI 的人才哈。我们看一下这名单当中，首先几乎全部都是男性，这个就反映出这个科技行业当中啊，这个根深蒂固的一个性别不平衡的这个问题哈。而且据说这种不平衡在 AI 在人工智能领域更加明显。根据这个 LinkedIn 的这个网页是说，这里边11个人里头，首先大部分人都是在美国国外完成的大学本科的教育。那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些 AI 实验室里边的是从全球各地吸引或者是招募人才的了。
他们这些人是这样，其中有4个，你想想，十一当中有4个，这个比例是多么的高，是清华的毕业的，清华毕业了，
北京的清华，
对，北京清华毕业了以后呢，到了美国什么的，我不知道读博士啊，读什么之类的，反正就到了美国来上学，然后不知道给什么公司去工作的时候，被给挖进来了。7个刚才说是 OpenAI 来的，所以这些人呢，他们从海外来到美国是拿的，很多人是从 F1 学生签证换成 H1B 签证啊， 是这么一种情况下。但是这个我不管，这个不是说美国的饭碗被这些人抢了，是美国土产的产不出这些或者这个等级的人才来。所以从这种挖角的情况你可以看出来，在这方面呢华人还是有相当大的优势的。那好，那么稍待会儿呢我们就看一看人工智能它在影响我们生活以及它在计算啊算法中各方面呢为什么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一点呢是绝对我们要知道而且是不容忽视的。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 Meta 啊，这个脸书的母公司啊，从六月份开始呢是疯狂的在招聘超级的 AI 的人才啊，所以呢给出高薪来。尽管后来这个那个扎克伯格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不是像传闻说的什么1亿签约奖金啊什么的，没有，但是他也没给出具体数字。不过他是承认啊，说优秀的人才、顶尖的人才，那他们的报酬应该是非常好的，应该是很高的。那好了，从这个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呢，这个Alexandra Wang 他招聘的11个人当中呢，很多都是就是在外国接受的大学教育嘛，比如说大部分人7个人在中国接受的大学教育，4个人是清华的，来到美国他们就来到美国深造，那么基本上是从这几个顶尖的大学毕业的哈，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包括这个 Carnegie Mellon， 一个非常好的，尤其是他们的电脑科学很出名啊，然后还有斯坦福大学，这些顶尖的大学呢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就分别在谷歌、在 OpenAI 和在这个 Anthropic， 另外一个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呢的人工智能研究项目里边实习或者是任职。因为在这些大型的公司里边呢，他们可以接触到或者使用现在地球上规模最大的这个算法最快而且最先进的基础设施啊，所以他们在这些公司里边不仅是可以接触到这些研究项目，同时有的人可能已经可以这个独当一面了。
这个里面呢对他们的要求总结一下是五大要求啊，他如果具备这五大要求呢就有可能被吸收。第一呢，他必须是一个非常强的叫做软体工程师啊。第二呢，他是对统计学这方面要非常的精通。第三，这个是叫什么线性代数啊？
线性代数，
我说实话，我代数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比如说线性代数吧，线性代数要非常理解。还有叫所谓排列组合啊，这个里面都是
概率论
啊，这等等，这个都是跟数学相关的哈。以及对于叫做机器学习数学模型的认知。你看哈，上面那些呢，听起来都是非常理科的东西。我们常常说文科理科嘛，还是有区别的。但是，它就额外再加一项，就是告诉我们，其实对人工智能的训练，它不完全是纯粹的技术的，它里面有艺术的成分，它里面有创意的成分。这一点呢，其实更重要，因为如果一个人只是在那输码啊、编程或者什么的，那些东西是可教的，但遗憾的是，创意和艺术的成分呢比较难教啊，有的时候不是说你按着这个先什么再什么就能教出来的。所以为什么这些人他能够崭露头，或者说他能够变成佼佼者，他为什么变成人工智能方面的大师级的人物，就是他综合了上述的这些能力啊，他们绝对的是一种大脑的纹理相间的一种，他还是充满了各种想象力。所以这样的人呢，他未来不是说成为哪一家公司的拿多少钱的人，是他左右着我们人类将来在地球上怎么过这日子，由他们决定。
对对，所以这个创意特别重要啊，就是说有创意的人才能够有突破性的新的产品出来，他不是说要跟在什么 ChatGPT， 要跟在什么DeepSeek 后面去研究他们的东西，而是要有自己的有创意的东西，要把刚才所说的基础的这种理论知识要和实践的经验要结合起来哈，开创出一个新的东西来，全新的系统。 这样的话就可以扩展规模，服务全世界啊。所以呢 ，Meta 它的这个想法哈是非常宏大的，它不是说为了一个产品，它可能是要打造出一个生态环境，因为他们说的也好哈，他们说这个 Meta 公司它为什么会愿意拨出这么多钱高薪来组成一个超级人工智能的这么一个团队，他是说啊，这里头有一个叫做橄榄球效应哈，就是说当一支优秀的橄榄球它聘用了一个明星的四分卫之后啊，围绕着这个四分卫呢，它会吸引很多其他的球员来组成一个团队，那么这个团队就有可能拿冠军啊。所以呢，这个是在这个科学界，在科技界呢也有这样的效应，就是你要打造出一个才华横溢的团队，必须要有几个领军的人物，然后这个团队呢才可以在这个市场上创新啊。所以呢，除了有研究能力之外，还要有一个凝聚力啊。这个十一个人的团队呢，大概就是要组成这么一个有凝聚力、有开创性的这样的一个团队才行。
对，你刚才说是一个橄榄球的效应啊，这个实际上就是在好莱坞最知道这个叫人才相吸理论。人才相吸就是，比如说，为什么我举好莱坞为例子呢？一个人拿着个剧本，或者说一个制作公司拿个剧本，找到了，我们说随便说一个明星吧，哈，找到了一个 Brad Pitt 啊，说你要不要？哦，这个我看看我要不要演？我顺便问一下，这个里面还有谁感兴趣啊？哦，我告诉你，那个 Tom Hanks 已经签了，对不对？Tom Hanks 已经决定要出演这个哦，那我剧本都不看了，对不对？因为他已经看了嘛，他不看他不可能答应了嘛，所以这个就是这么一个理论，就是一个有公信力的人哈，一个有散发着正面的情绪的这样一个人，他就会吸引来同样的人，这个在科技界呢看来也是如此。